北京驚慌，美國對菲律賓軍售20架 F-16 戰機，美軍爆 F-47 針對中共。美國國防部對中東派兵，以色列軍空襲聯合國設施。緬甸軍隊示警，中方援助車隊，曼谷四名中國男子招供。澄清紐約時報謠言，保守廣播節目邀請特別嘉賓。马斯克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煽动破坏的主谋。大家好，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国务院1号宣布，已经批准一项向菲律宾出售价值达55.8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军售案。这个举动引发中共强烈反弹，北京警告马尼拉，这个举动威胁区域和平。在南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华府这个举动意在支持其条约盟友菲律宾。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包含20架 F-16 战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案已经获得批准，旨在改善一个战略伙伴的安全，并提升菲律宾空军执行海域意识和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能力。声明强调，菲律宾始终是东南亚政治稳定、和平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个消息发布正值菲律宾和中共两国在南海对峙频传几个月之后，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无视国际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补充说，交易需要等待菲律宾方签署发价书暨接受书，后方能够最终确定。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则说，仲未收到官方的通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迅速回应，警告菲律宾和他国的国防安全合作不应该针对任何第三方，或者加剧区域的紧张局势。外界认为，在菲律宾和中共两国南海对峙频传紧张之际，美国这个举动触动到中共的神经，北京应该非常惊慌。自小马可士总统2022年上任并反制北京扩张以来，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持续深化。去年菲律宾计划采购美制泰丰中程飞弹系统的时候，亦曾经引发北京警告恐怕触发军备竞赛。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寻求将美军的重心转向亚洲，以因应中国崛起及台海紧张。这个星期二，在解放军模拟所台演习之际，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对驻扎吕宋岛对北部的官兵表示，如果台湾遭入侵，菲律宾无可避免将卷入，并要求部队预作规划。这个月美菲联合军演亦将主要在靠近台湾的吕宋北部举行。针对布卢纳的言论，郭家坤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并警告菲律宾勿玩火挑衅，玩火者必自焚。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上个礼拜访问菲律宾的时候，强调将重建印太阻吓。国务卿卢比奥亦重申对菲律宾防卫承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4月1号表示，如果邻近的台湾遭入侵，菲律宾无可避免将被卷入冲突。布卢纳训示驻守在吕宋岛北部的部队开始规划行动，以因应台湾可能遭到入侵。自由时报4月2号报道，预定21号登场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将首度以安全参与伙伴的身份投入4月登场的美菲肩并肩2025年度联合军演，并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和美国菲律宾海军在南海执行联合巡歌。这个举动不单止象征着日菲防务合作的深化，亦凸显东京在印太区域安全事务上扮演着日益积极的角色。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上个礼拜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表示，朋友必须肩并肩阻吓冲突，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21日在白宫宣布美军第六代战斗机 F-47 的相关资讯之后，前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4月1日出席美国通用航空公司的网络节目的时候透露，美国开发 F-47 战机可能与中共有关。中共在2024年12月公布了自称六代机的试飞影片，美国军方则将其视为对美军的挑战，因此决定重启并加快美军六代机的开发计划。因此 F-47 战机得以在3月21日面世。 F-47 战机强大的功能令中共胆寒。有分析指，如果一架中共歼36进入 F-47 的攻击范围，它很可能在莫名其妙的惊愕中被击落，它甚至连同 F-47 遭遇的机会都没有。美国国防部2号进一步对中东派遣兵力，同时针对也门胡塞的空袭打击进一步展开。这次军事集结包括 F-35 战斗机，他们将进一步部署在中东，杜鲁门号和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将在两个礼拜内完成共同部署，另一方面亦在2号。以色列军方证实，军方对贾巴利亚难民营内的联合国建筑物发动空袭，目标是躲藏在其中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 X 平台网友发布近期美国军队部署图，表示五角大楼开始向中东增派兵力，过去一个礼拜内美国空军在欧洲和中东之间频繁活动，显然美国正在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根据飞行追踪数据，空军货机和加油机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和美国飞往中东。 B-2 轰炸机被部署到印度洋迪戈加西亚环礁的空军基地。 X 平台博主猜测，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美国是准备将武力用于威胁伊朗，还是在准备潜在的战争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几日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削减核计划的协议，美国将轰炸伊朗。最近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曾经威胁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进行报复，亦有伊朗官员威胁攻击美国位于波斯湾的基地，每个美国士兵都成为目标。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已经准备好对任何企图扩大或者升级地区冲突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做出回应。如果伊朗或者其代理人威胁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人员和利益，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保护我们的人民。一些专家认为，伊朗对与特朗普发生重大冲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2020年1月，特朗普下令在巴格达机场定点打击了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这个举动令哈梅内伊当局非常忌惮。《华尔街日报》引述两名官员的话表示，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是为了支援针对也门胡塞的军事行动，并且对伊朗发起威胁，并非是在准备即将发生的针对伊朗的攻击。二号以色列军队声明指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的建筑物已经被武装分子用于协调极端主义行动，这栋建筑内设有一间联合国诊所，以色列对其设施进行了猛烈打击。高级官员表示，只要59名人质不被释放，哈马斯就会继续付出代价。在美国的授权之下，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哈马斯发动了新的攻势，并伴随着猛烈的空袭，迫使其释放人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有3个师被部署在加沙走廊，内塔尼亚胡称军方将会开辟穿越加沙的新走廊莫拉格走廊。 目的是切断拉法，对哈马斯分子进行施压。当局警告说，唯一能够阻止我们前进的方法就是哈马斯释放人质。二号当日，以色列军袭击了哈马斯等极端组织的50多个据点。巴勒斯坦报道称，袭击已经造成4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贾巴利亚一家联合国诊所的19人。来自巴勒斯坦媒体的消息无法得到更多证实。缅甸中部3月28日遭遇规模7.7级的强震，官方通报的离世人数现在已经接近2900人，4639人受伤。二号传出缅甸军士兵向运送救援物资的中国红十字会车队开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救灾物资援助已经运抵缅甸，正运往雅城灾区的途中，人员和物资目前都安全。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政府遭人权组织指责，借由在部分地震重灾区维持严密的安全措施，拖慢人道援助行动。据悉，缅甸军方在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诺贝尔奖得主文山素基的民选政府。之后，缅甸军方一直难以管理国家。内战爆发后，缅甸经济和医疗等基本服务变得支离破碎。援助组织呼吁提供更好的救助管道，来帮助毁灭性地震的幸存者。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说，中国红十字会一号晚上没有通知当局，他们处于冲突地区，在包括当地车辆在内的军队未能停车后，缅甸保安部队对空鸣枪。国际救援组织在声明中说，有鉴于政权限制、地方政府结构复杂、武装抵抗组织控制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些地区是救援机构最难触及的地方之一。一名前往什街市的男子告诉路透社，市区到处都是军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安全而不是救援，他们检查每架车。另外，泰国民族报报道，缅甸的强震导致泰国曼谷兴建中的34层审计大楼应声倒塌，后续4名中国籍承包商男子闯入大楼现场搬走一沓文件。他们被捕后供称是为了拿走和保险理赔有关的文件，目前泰国政府已经正式提出指控，上述男子最重恐怕被关3个月及交相应罚金。这4名中国男子隶属于承包大楼工程的意大利泰国合作发展公司合资企业旗下的承包商。除了这4名男子，曼谷警方亦讯问另一名中国籍男子，这名男子是大楼一项工程专案的经理，是前述4人的主管。现在泰国官方已经正式指控这5名中国男子，罪名包含违反禁入令以及非法在管制区内搬走文件。如果罪名成立，最重可以被罚3个月有期徒刑，最高6000泰铢的罚金。3号消息，纽约保守谈话广播节目77WABC 邀请纽约法伦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主任李维布鲁迪接受采访，强烈推荐神韵给他们的听众，以及纠正纽约时报的一些错误信息。在节目中 ，Stone Zoom 主持人介绍话，好多荷里活明星和名人在中国受到欢迎，中共当局为这些人铺上红地毡。但艺术演出神韵在中国被禁，而且在美国本土还不断发起攻击。当被问及这个是为什么的时候，布鲁迪表示主要有2个原因。几十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在度试图摧毁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他们想向人民灌输马克思主义。神韵是在度复兴真正的中国文化，并将其搬上舞台和世界分享。这个表明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人民其文化或者国家的正统或者合法代表。第二个原因是，神韵是由修炼法轮功的人创办的。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功法， 而中共政权25年嚟一直喺度妖魔化佢哋，并试图将佢跟随。佢哋向数百万人展示中共嘅暴政，呢个唔系北京希望睇到嘅信息。布劳迪话：中共嘅虚假宣传完全扭曲咗现实，丝毫唔代表神韵嘅文化使命以及佢嘅真实情况。我两个仔以前打棒球，现在为神韵跳舞。他们的经历完全相反，如果你回顾过去25年，纽约时报从未花费这么多时间和资源专注于中国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任何话题，而突然间他们将所有时间和资源用在诽谤神韵上，这个很奇怪。尤其奇怪的是，中共政权刚好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升级了一场全球反对法轮功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关键部分就是破坏和打压神韵公司，亦是这个时候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些攻击性文章。当被问到如果纽约听众去林肯中心或者全国各地观看神韵演出会看到什么的时候，布劳迪说他们会看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真正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美丽深刻而且充满灵性的文化，这场演出令人振奋，极具启发性，通常会穿越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但亦有关于现代中国的部分。他们会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和其他人对抗暴政的英雄行为，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是一场非常美丽而且鼓励人心的演出。特斯拉创办人、政府效率部门负责人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近期发生针对特斯拉的袭击活动，我们已经找到了煽动群体暴力的主谋，他们将会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他指出，针对特斯拉的袭击令人震惊，有人放火烧车、破坏展厅，在车上刻画纳税标志，车主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特斯拉公司亦是无辜的。马斯克说，他认为民主党既讽刺又虚伪至极，他们恨不得将只是在国会事件中围观了一下的人关20年，却对特斯拉遭受的真实暴力只字不提。这个本质上就是大规模的以恐吓为目的的国内极端主义，受害者都是无辜的群众。我们已经找到幕后头目，那些出资策划袭击的人，司法部长邦迪亦这样想，他们会面临一段很长的刑期。马斯克没有谈论他们找到的主谋人士是谁。在2025年第一季度，特斯拉电动车交车量受到各种袭击风暴影响下跌了 13%， 同比减少50,000架。业界认为针对特斯拉进行的极端主义袭击活动可能阻止了潜在买家继续购买特斯拉。对此，美国网友在媒体评论区表示，他认为特斯拉的产品是现在道路上设计最精良的车辆之一，性能远超大多数燃气驱动的车辆，希望他以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电动车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是电动车在自由市场中是有意义的。3号当日，马斯克转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贴文说，马斯克和特朗普总统都曾经公开表示，当马斯克在 Doge 完成其出色的工作后，他将以特殊政府员工的身份离开公职。之前关于他本人很快离职的消息是假新闻，而马斯克的粉丝评论说，他们正拼命想离间你和政府的关系，试图编造你和特朗普互相反对的消息。多谢你马斯克，保持安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